钱大奶奶二次跪坐，跟张作霖唠家常嗑。通过张作霖的介绍，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，长子学良，次子学明。长子学良毛岁都十一了，于凤至呢毛岁十四。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，张师长啊，我们有个要求，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。哎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们打算高攀一步，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？
哦，挺好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
要那样的话，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，你愿意吗？哎呀，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。
这个事儿，
我得请示请示我娘。万一我夫人病好了，我还跟她商量商量。哎，那是后话，就问您，您愿意不？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？
当然配。当然配，我喜欢。
好，从我老张这说没问题，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。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，行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。好了，我们就听你的佳音。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俺着急，谁也没带钱。余文斗看出来了，张师长不必了，不必带钱干嘛？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。我觉得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。他那块决定了。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，把这件事处理完了，起身赶奔新民。到了后文书，哎，这门亲是真定下了，现在是定亲，以后再完婚。说着的时候，咱们再详细说。张作霖回到新民，按照钱八奶奶交代的那样，又交代手下人，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，要不怎么着对症下药，服下去立竿见影，没过几天就好了。哎呦，大家这个乐呀，甭提了，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。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，没有了。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。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，治不了了，这才一命呜呼。要不张学良、张学民苦啊，从小不大就没娘了。当然这也是后话，单说现实。要吃下去好了，张作霖长出一口气，为这件事盛台宴宴又祝贺了两天，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，起身回奉天，这才正式办公。哎呀，张作霖呐，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，可这个办公觉得心惊肉跳。坐不稳，立不安。他跟孙烈臣说：“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似的。”孙烈臣一笑：“你这人好动不好静，你闲不住，闲两天你难受，这不什么事都没了，嘿，你又觉得心忙了。”当然了，你这么大的师长管的一万多人能没事吗？
哎，可不是。
二虎的伤怎么样？
他跟活驴似的。
好了，没问题，
回苏家屯住房去了。
这个家伙，哎，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，先记上这笔账，将来一块算。
说这话是头天，第二天早晨，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，报事的人进来了。
报告，
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，有急事商议。张作霖一想，多少日子没见到这位上级了，去吧。等见到这位总督大人之后，赵尔巽降阶而迎。你别看那级别差那么多哈、啊，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，从来不端官架子。雨婷，来来来来，快到里边坐。谢大帅，这习惯上管他叫大帅子，这是他清朝的称呼。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，进了大厅里边，分宾主落座。雨婷啊，今天把你请来，有件事情告诉你，请大帅分析。
什么大帅呀？我百麻不是。
雨婷啊，我已经辞官不做，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，
是吗？
大帅，别看你年事已高，精力还很旺盛，国家多难之秋，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呀，你怎么能离任走呢？
哎，雨婷啊，人老了就不值钱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，我理应该退归林家，给好人让地了。说着赵尔巽呢，把抽屉打开了，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。张作霖不认字，有副官给他一念，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。张作霖就问大帅，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？
联系好了，到青岛，
那是个好地方，
真山真水，景致优美，老夫当年颇有积蓄，在那儿买个房子，我在海边一住啊，哎，就等死吧。雨婷啊，我走之后，千斤重担落在你的身上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多谢大帅的关照。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心说：奉天总督走了，谁来接替？
谁替他？
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？不会吧，
不行，这事我得问清楚。
请问大帅，您走之后，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？
啊，对了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
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，现在可能在路上。这人你也相当熟悉，是你的老上级，人送绰号快马张，就是那个张锡銮将军，他来接替我。
哦，
张作霖讲又高兴又妒忌， 高兴的是张之伦跟张作霖关系不错。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，行打张之伦的刘旭，给张之伦送马，给他送礼物。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，与张之伦的提拔分不开，这是老恩人老朋友，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，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。妒忌什么呢？张作霖满意的这总督没人做了，轮到自己头上，那家伙这坐上一坐，奉天就是我的了。想不到把袁大头，把张锡伦这老头子又给插在这儿。哎，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，其实不痛快的事还在后头呢。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，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，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，心里说：“张小个子，你甭高兴的太早。”倒霉的事等着你呢。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？其实不是想，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。怎么回事？您还记得吗？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，咱们说过，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，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，最后通过殷昌这门子，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，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。他这官是这么来的。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，头脑凉快了，想起这件事来，袁大头是非常后悔。后悔什么呢？他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，那叫师长啊，掌握一万多军队，一万多支枪啊，那说着玩呢？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，其中就他一个，他是洪武的出身，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，这个都骂你，啊，全怪你，全怪你给我坏事。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，免去张小个子，我另换旁人，27师师长撤换，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。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，后来殷昌仗了阵胆子，这才跟袁大头说：“总统啊，命令以下，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。你说无缘无故的，你又下一道命令，把他给撤职，这为了什么呢？出师无名，这事不好办呢。再者一说，大总统，你好好想想。”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他红红的出身，这家那胆子特大呀，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，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，手下有八大砥柱，十大金刚，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你要把他逼急了，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，仍然当胡子， 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。大总统，您这样做不对呀、啊。那么不对应当怎么办？我就当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？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，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。打这之后，袁世凯天天骂殷昌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。哎，有主意了。这殷昌啊，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亲莫逆，他上那块搬人去了，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。你看，大总统，这是什么事儿？这是。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，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大公子，您说话，大总统最听。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袁克定鬼点子挺多。第二天，到居仁堂来见他爹。爹，您这两天怎么这污名大火这么大呀？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？你老骂他。袁世凯看到儿子了。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，袁克定一笑，爹，何必呢？您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，要想收拾他，那还费劲呢，还用下命令干嘛呀？不用，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？嗯。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？一箭双雕。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，可定说说你有什么良策。爹，现在蒙匪作乱，蒙匪号称20万，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！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，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，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，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，供给枪支弹药。爹，您不为这事脑袋疼吗？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，如果剿匪没功，抓他一招之错，按军法处事，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？就把他给收拾了，谁也说不出旁的了，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，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。话说回来了，他要剿匪有功，能不伤兵损将吗？那蒙匪20万，他才1万来人，咱们零敲碎打，他这人也花了了，到时候溃不成军。借这机会，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，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，您还怕什么？
对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
袁大头一看，我真是后继有人呐、啊！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，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，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、总督。省长什么都行吧，你是封疆大吏，代替我治理奉天，你说你什么也不是，那张小个的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，都是你宠的，都是你惯的，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？慌了，把他给撤了。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， 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，没费劲就劈下来了，撤掉赵尔巽，把赵尔巽撤掉了，用谁来替换呢？就想起快马张张思鸾，就这样，他用急电把张思鸾调到北京，在居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。他指示张思鸾，此次到奉天，一个要剿匪，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。接下来，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，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。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，立大功一件。张锡鸾当然唯命是从了。
是是是，您放心。
是是是，不就是张雨晴张小哥吗？好的，把他交给我吧。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啊，那人脑袋相当难听，诡计多端，比狐狸还狡猾，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从容处置。
可以可以，
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扑了下去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他们是这么拍的板。张锡鸾在北京起身之时，献花前招募了一个团呢，是独立团。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，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。袁大头也支持他，一反拨给德国快枪、德国的装备。另外，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鸾眼前的红人，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，张团长。张锡鸾心说，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。同时起身之时，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。你的任务不是别的，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。你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，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。